请掀开经本，811面，倒数第五行，这个小题目上，念往难，请看经文：若复有人临当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彼所制刀杖寻断断坏，而得解脱。大义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说，言刀杖断断坏者，这是指从前啊，就是古时候啊，这个刑法。不是刀呢，就是杖。杖是啊，多半是用这个木板做的。名，名是庶民，庶民人支持杀人的这些工具，就是这个刀杖之类的。说一这一来呀，随来随断。弥显大事拔苦之力，这样的事情呢也真是有啊，不是没有，这个也是非常难以相信。菩萨这种啊神力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楞严经上有说，底下就是引楞严经讲的，这五者六根消伏，同于身听，能令众生临当被害，刀断断坏，拾起刀柄如割水吹光，性不摇动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将楞严经上这几句经文要略略地解释一下。这是说大事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这个梵文照性本觉内熏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对于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怀疑，就是不晓得梵文文字性的这一种能力有多大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估计它。在本经里面呢，就是讲一心称名，一心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一心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至诚心。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就跟我们说，至诚就可以与鬼神往来。这个地方跟我们说，至诚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，至诚可以与上帝感应道交。上帝不是没有，真有啊。至诚啊，可以跟鬼神感应道交，至诚可以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经上讲的一心就是至诚心。佛法里面的修学讲的法门虽然多啊，那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，其目的呢都是要达到一心不乱。禅家说明心见性，教下讲大开圆觉， 给净土里面讲的一心不乱是同一个境界，只是名词不相同，境界完全是相同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修学，就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修学，你要是目的呀在一心不乱，这都叫佛法，都叫修佛。如果你这个目的不是在一心不乱，啊，你每天念佛拜佛，念法华经，念大方广佛华严经，都叫外道。啊，用的是佛教的方法，目的也是心外求法，还是在外道。纵然是其他的宗教，其他这个派别，他的目的是求一心，是以清净心为目的的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。这是说明梵文照性这种神理不可思议。观音菩萨他修成功了，不但他修成了，他修的是圆满的成就，啊，是如来果地上的成就。这个力量多大呢？那么既然这么说法，诸位一定会想到，那其他的祝福，那跟观音菩萨有什么两样？为什么我不念其他的佛菩萨，单念观世音菩萨呢？诸位晓得，能力确实一样大，没有差别。观世音菩萨本愿不可思议，他从初发心学佛的时候就立下这样的大愿，当他成就的时候，他这个愿一定要兑现，这个支票不是空头的，决定兑现，所以他有这个念力在此。正如同阿弥陀佛有48愿建立净土极乐国土，戒淫设法有缘的同学，这是念力的关系。而我们这个世界呢，偏偏有苦难多，菩萨有这样的大愿，给我们呢恰恰好是感应到效。所以诸位在这里不能起疑惑，念观音菩萨，我念大势至还不是一样？由一念疑惑，就自己造成障碍了。虽然菩萨是有神力加持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障，他的力量加持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还是不起作用。譬如啊，电视广播台啊，他现在节目播出来了，我们这里有是有这个电视机，我们电视机有故障啊，怎么打开了这个节目收不到？不是他没有送来啊，他送来了，是你本身有故障啊。菩萨的心啊，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。你没有故障呢，那就接受到，你就受用到。怎样才叫没有故障呢？一心就没有故障，二心就有故障。一心不但是有明印，而且有显印，明显两种感应都非常的显著，所以就清净心要紧啊。修行人第一呢，要经得起考验，在一切境界里面，物质的环境、人事的环境，要能经得起考验。在这个里面修什么？修不动心，修一心。 弥陀经里面叫我们修一心不乱，普门品里面叫我们修一心称名，可见的一心重要啊。我们把这两部经对照对照，有几句是相同的呢？就一心相同啊，可见的这个是修行的重点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把握这个重点了，你就懂得怎么修了。我们从早到晚啊，一年到头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就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修一心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慧修行啊。凡是境界它来扰乱叫你动心的，你就要觉悟，哎，它又来破坏我一心了啊，我偏偏不让他破坏，那个境界是好境界啊。没有那个境界磨练，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本性？没有这个境界的磨练，你又如何能够晓得你的功夫在增进？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叫历思练心。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，就是修一心不乱。从一开端到最后末了一餐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他从初地到了等觉，真是圆满菩提呀，心到了究竟清净。修的什么？就是修的这个。我们看看善财童子所经历的境界，什么事他都见过，什么样的人物他都接触过啊，像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复杂，各行各业佛魔外道通通都接触啊，在这个里面修什么？修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修他自己的一心称名，这个样子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还不就？只要你修到一心了，功德就圆满了，福德也圆满了，智慧也圆满。正是佛门里面讲啊，有求必应的啊，因为你有能感的本钱了，你这个条件具备了。上至诸佛菩萨，下至六道众生，那是你感应的对象，有感就有应。所以观音大师以此自证，成就金刚三昧不动不坏之本，以这个力量在加持众生，能令众生在临当被害的时候，刑具自自然然就脱落了。这是观音菩萨金刚三昧之力，菩萨身同金刚，刀剑接触当然不能坏金刚，金刚能坏一切物，金刚是最坚固物质里面最坚固，一切物不能坏金刚。下面这两句比喻说得很好，石器刀兵，兵就是兵器，刀就是刀剑，这些兵器如隔水吹光， 我们拿了个刀去割水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这刀割下去了，水刀拿起来了，水又连在一起了。吹光什么呢？好比风，刮大风的时候，风能够把太阳光吹坏吗？风的力量大了，比水一火还要厉害。这是我们想的，是哪个地方发大水了，烟蒂有范围。有大火了，也不过烧几间房子而已。可是一有台风可麻烦大了。那个灾害有的时候全省都受到灾害。灾害的严重性比这个水比这个火大得太多。它有这么大的威力。在佛经里面讲大三灾，这大三灾的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厅。水灾可以淹到二禅厅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火灾只能够到初禅，二禅就到不了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二禅天人呢就没有火难，不受火难。二禅天人都可以不受火难的，观音菩萨还不受火难。三禅天人呢，没有水逆之难，水淹不到三禅天。风啊，能够吹坏三禅天，但是风灾达不到四禅天，所以四禅天才没有三灾。四禅叫福天，这个天人福报最大。他没有三灾。那么三灾的时候，三禅只有一种灾，风灾。二禅有两种，有风有水。初禅以下免不了大三灾呀。风有这么大的威力，他对于日光他是无可奈何啊。光明如如不动，绝不会被那个风吹坏了一点点。佛在经中啊，以这个来做比喻，又如隔水呀，亦如吹光，性无动摇啊。水的性、光明的性，如如不动。那么这个性，也引申到我们所谓的真性。我们的真性是没有形象的，但是它能够现一切相。虽现一切相，那么诸位总得明白，能现的是无相，所现的种种相啊，岂不叫无中生有吗？无中生有那个性质啊，有即是无。如果我们悟明这个道理，正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色相，梦幻泡影。我们在一切相里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相就是不坏相。为什么呢？性相亦如啊，性相没有两样，坏事都是坏在我们迷失了这个真相，在一切幻象里面起这些虚妄分别，以为它是真实，所以才出许多的乱子。真正明白诸法实相，色尘就是藏心。你看佛在楞严经里讲的多清楚，四颗七大皆如来藏心，这就给你说明性相是一不是二。 即是如来藏心，好了，这个色尘是如来藏心，刀兵人是如来藏心的，我们这个身呢也是如来藏心。藏性或藏心，就跟那个一空或空一样，都没有动摇啊，都不坏呀。他来获的时候，刀兵不会坏，身体也不会坏。必须入得这个境界，才现出这个四事无碍的现象出现了。那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太稀奇了，这个事情不可思议了。那印度啊，瑜伽师的表演就是根据这个道理。他在火里面走，钢铁烧得那么红，他在那边走若无其事，他也能入水不腻。把他放在棺材里，埋在这个地底下，埋几个月，再挖开，他还是好好的，没事。我们觉得这个是神奇，不可思议。其实那些把戏就是小魔术啊，不足以为道的，只是把这个道理用上个万分之一二啊，表演给你看了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本能。诸佛如来、观音大士是金刚不坏身，我们的身跟他的身没有两样啊，只有迷雾不同。除了迷雾之外，有什么两样？大士证得，所以的兵人无畏，他用这个神力加持给我们。当我们一心称名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一心就是真心，虽然不是长期的保持着一心，长期保持一心，我们就成菩萨了嘛。我们没有办法长时一心嘛，就是在这一刹那当中啊，一心，这一心呢，与菩萨与佛的一心呢，就感应到了，他的威神就能够加持给我们。就能够帮助我们免除刀兵的灾难。那么这个底下几句啊，就容易懂了。即同身听，身听是没有形状的，音声是无形的，所以这个音声呢，不为刀兵，无佛形碍啊。故时刀兵啊，如割炊耳，如同割水，如同炊光。这个境界，如果我们要是真修成了，这就是什么？对于一切法，确实不执着，知道它是虚妄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虚妄入虚妄，决定没有障碍。四事无碍，到这个境界，这些墙壁不能障碍你。我们这个房子门窗关起来，你就不能出去。如果到这个境界，色身我的身是藏心，墙壁也是藏心，藏性入藏心，没有障碍，你就自由出入。你看心清净的时候，不可思议的能力啊！你一刹那当中有这个境界，一刹那当中起的。圆净法师是在《楞严讲义》里面啊，《楞严讲义》的序，他的自序里头，他说明他自己一个故事。曾经有这么一桩事情，也证实了。四科七大兼入了藏心，他是在禅房里面静坐，也就是方丈室里静坐，坐的心很清净， 他忽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起了坐就出去了。出去之后的时候才想起来，没开门，怎么出来了？这个心一动念的时候，回来一看，推了门里面扇的。那一刹那当中啊，他心是一心，没有妄念，所以他没有障碍。第二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不行，你墙壁就障碍了，那你怎么撞也撞不进去了。啊，这是老法师，你看圆印法师距离我们不太远了，在民国年间有没有？啊，他不会打妄语的。何进的这个一心的这功德不可思议啊，真是神奇啊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刀兵怎么样砍，也就给他那个墙壁啊自由往来。可是你在什么一动心就偏。他这个时候也就是全部的精神只有一句观音菩萨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啊，如果要是想着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我那个刀啊不要砍到我身上，砍到它就断了，那就糟糕。那就不灵了。啊，不灵你不要怪他说，哎呀，你经常讲那个我念的不灵。经常叫你一心啊，你那个是个三心二意胡思乱想，那怎么会灵呢？灵验的时候呢，只有一心称名，其他的通通忘掉。啊，什么刀兵不刀兵，刑罚不刑罚，全都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个是就是感应。一念分别就是障碍。经上讲这么多事情，其难三毒二求，给诸位说原理就一个啊。就这么一个道理，全部的经典就是劝我们一心称名，没其他的。所说的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，说之不尽。这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而说。我们为什么不修行？你们也还求福报？得了一心了，福报自然，没有一丝毫勉强，福报自然。为什么？本性里面的福报，本来居住的福报，享受不尽的福报，不是修来的。修来这个福报享得尽，称心的福报享不尽，这是修学的好处啊。底下有一则公案，这公案各位自己去看。观音灵感录里面公案更多，绝不是偶然的，这都是事实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名鬼呢，若三千大千过度满中夜叉罗刹，如来恼人，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言示之，况复加害。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说，言满中者，这是假设之词。鬼所以威者，菩萨有威有恩，若非怀恩，则是畏威，所以文明尚不能加以恶言，其心害心。诸佛菩萨对六道众生都是平等慈悲，平等的救护，所以六道众生都接受啊诸佛菩萨的恩德。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他感恩；听菩萨的名，他不敢加害。 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他晓得佛菩萨威神力量太大，他不敢，他害怕，所以他也不敢加害。那么这一段里面，大师也引用《楞严经》一段的经文来解释。经云：“六者，闻讯精明，明辨法界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，能令众生药叉罗刹等，虽尽其旁，目不能视。”这一段经文是从《楞严经》里面记录下来，当中啊就省掉了不少。《楞严经》的本文里面讲这些鬼业，有这个药叉了，就是夜叉、罗刹、旧攀茶鬼、皮舍遮、负担那等，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列的这个名称呢，都此地省掉了几个。那么鬼的性质，阴性。俗话常说，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。那个胆小的要怕鬼呀，鬼要看到的时候他会欺负你。为什么呢？本来他怕你的，现在你倒过来怕他啊，他可以百般威风了啊，他就会欺负你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人怕鬼，鬼怕人，比我们怕鬼呀要重好几倍呀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大可以不怕了。啊，真要碰到鬼，你大声一叫，把鬼都吓跑掉了。啊，确实如此。啊，因为你声音一大，这个阳气一盛的时候，鬼就吓跑了。你如果见到鬼自己吓得不得了的时候，那鬼正好趁这个机会来欺负你，啊，来戏弄你。那么菩萨这种能力，使这个鬼神敬畏，也是他修学的功力。闻讯精明，明辨法界。鬼神的性质幽隐暗昧，所以我们见到一个人做这个亏心事情，见不得人的，叫他鬼鬼祟祟，是啊，鬼鬼祟祟就不能见人啊。鬼头鬼脑，那都是他这个思想行为都是见不得人的。所以，鬼神的性质就是如此，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。鬼神什么时候出来呢？夜晚。我们超度鬼神，施食于鬼神，都要在黄昏以后啊才有效啊。所以你说一般做佛事超度，如果在上午，鬼神怎么敢出来啊？不要做了，下午也不行啊。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一般的时候，这个超度鬼神的时候，经典里面所讲的佛事总是下午5点钟以后，太阳快要下山了啊，这个时候有那些胆大的鬼也就出来了，胆小的不敢出来啊。胆小的要到还天黑的时候，总是7-8点钟以后他才会出来啊，就是他见不得光明啊。菩萨这个光明照遍法界，那鬼神怎么不怕了啊？所以菩萨到鬼道里去度众生，也要把自己光明啊隐藏起来，也要变成幽暗，别鬼一类 你看我们这个每一个星期一天的这个蒙山誓食，蒙山誓食就是请客，请鬼吃饭。因为鬼是恶鬼呀，他很不容易得到饮食，这是我们布施他，请客，请他来吃饭，请他吃饭当中给他说法，劝他学佛，意思在此地，这是修福，这是消灾消业障，有许多这些冤鬼呀，跟我们过去世世生生世世都是冤家对头。不是欠财的，就是欠命的。我们这个超度跟他结缘世界，把我们这个过节给他解开，化敌为友，功德在此地。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做。为什么？你要不做，你想修道啊，他就来找麻烦，他的障碍。你过去时候欠他命。你修行想逃走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他的障碍，为什么他还没报复呢？过去你欠他的债务，债务没还清，你欠我那么多钱没还我，你就想开溜，那也不行啊，他也想找麻烦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呢，路上为什么有那么多障碍？就是我们无始劫来给这些众生呢，欠的命债太多了，欠的这个钱这债务也太多了。你这个没有还清，生生世世总是有麻烦。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钱。你们诸位同学很多人晓得，安世高当年在中国就还了2次命债，没法子避免的。成了佛了，你像提婆达多这些人还在找麻烦，过去是。总是有财务啊，有其他的过激啊，还没搞清楚。成佛了，他还得要来找麻烦。何况是一个凡夫。所以我们修这些佛事要认真的。我在开示里面都提示到，凡是参加修学佛事，我们一定要很虔诚、认真的来念诵、来观想。为什么？消自己的业障啊，结自己的冤结，使我们自己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，不要有障碍。目的是在此地。这些佛事我们要常常去修，是为自己修的，不是为别人修。你要常常修。你对于这些鬼神呢，就有恩德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人不错，他常常请我吃饭，常常为我说法。这些鬼神将来都变成你的护法神了。其他的魔鬼找麻烦了，这些鬼神会对付他。你都不晓得这个功德利益有多大了。这个鬼神借法缘呢。诸鬼，这是总说，是诸恶鬼，是总说。夜叉、罗叉是别说。罗叉是很可怕的鬼，在佛经里面说的，夜叉跟罗叉了，都是吃人的鬼。心非常毒，见到人的时候他就要害人。那么这个两类的鬼呢，当中也有皈依佛法的，皈依了他就是佛门的护法神。虽然说护法神他不害人呢是不错，但是他那个习气也断不了啊。所以说我们在三宝里面有得罪的地方啊，菩萨没有心的，不会有怪罪你的。菩萨大慈大悲。你骂他，侮辱他，甚至把佛像给毁掉，佛菩萨绝对没有嗔恚心。 啊，要有嗔恚心的时候，那叫什么菩萨？这些护法鬼神就不饶你了，他是凡夫啊，他看不顺眼的，他就来报复你。其实呢，不是佛菩萨降罪，是鬼神看不顺眼了找你麻烦，这么回事。那么现在有很多把这个寺庙都破坏了，佛门都给毁掉了，为什么也没有报复呢？这个事情我们看太多了。那一个寺庙里头没有真修行人，没到，根本就没有佛菩萨在，也没有护法神，怎么回事？护法鬼神是护那个人真正修道的，那个人真正修行，你要是得罪他，护法神就找麻烦。啊，这个人根本就是冒牌的佛教徒，啊，打着佛的招牌啊，到处招摇撞骗的。护法神早就走掉了，代替的是什么？代替的是妖魔鬼怪，因为妖魔鬼怪他就专门干骗人的事情，一干骗人的事情，啊，跟他志同道合，他就来冒充佛菩萨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有些稽查那个假戏佛鸾的，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这个东西不能相信啊，是鬼神一点都不错，也有点小的灵验，没有灵验谁相信他呢？大事就不灵了啊！问这个最近几天的事情，他知道；你说问几个月以后的事情，几年以后的事情，他就胡说八道，就不灵了。他有小神通啊，鬼五通啊，小神通。这一桩事情，在我们初学佛的人都很好奇，啊，都想要知道一点。我在小时候啊，还念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记得就很清楚。我小学在福建念，福建这个伏击的风气很深，啊，我在闽北住过5年。我常常啊去看他们伏击，啊，但是小孩好奇，大人在伏击，我们就在旁边看，但是那个伏击是不相信，跟我们台湾这边不一样，台湾好像鸡头专门是那一个人伏，在大陆上没有，大陆上伏击找什么人？找挑水的、砍柴的、拉黄包车的，那些人都不认识字，随便在那里拉个人来。这个我也得相信，他自己不认识字，他也不会写字，在那个沙盘里面的时候，而且扶的时候不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他的沙盘是竹子编的，像根基一样，前面有个龙头，上面插着一个木棒，在那个沙盘里写，字写的都是正楷，我们在旁边，他写出来，我们都认得，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给他记录，一次扶下来。大概能写个十几个字、20几个字，不多。有的时候也画符，那个符也很灵验。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。那么到此地来呢？从前我有几个朋友啊，在云玄学士，那很早了。我还没出家之前，他们几个好朋友带我去参观。我看那个符的符栏呢，他一个人符，而且写的字速度好快，我怎么样看一个都看不出来，就他嘴巴里头念，乱动乱动，说的又好快，半个小时写下来，那个旁边记录就记了好几千字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我不相信，专门只有他一个人，别的人就不行了。我恐怕他在那边胡造谣言，跟他说，那不是鬼神降世，根本就是他在那里冒充鬼神。这个我很难相信。我在大陆上看到的，我真相信。那么我学佛之后啊，就把这个事情请教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这确实是鬼神 假借佛菩萨的名义，假借神仙的名义，他也想做的好事，他也想修的福全善，修福。小的神通他有一点，大的都是假的，都是靠不住的。他叫我的决定不能相信，而且告诉我一个例子：清朝满清王国啊，就是亡在霍乱上。那个时候，慈禧太后给那些王公大臣，国家的政策都是用嫁接扶鸾来决定，完全靠这个鬼神来指示。那么鬼神呢，就把他指示到王国了，决定不能相信，正是我们中国像祖传里面讲的，国家要将心听于人，听老百姓的意见。国家要将亡呢，就听于鬼神。听鬼神，哪有不亡国的道理？那么夜叉跟罗刹，佛经里面说了，他是北方啊多闻天王的所管的那些部下。这个四大天王啊，虽然在欲界天里面他算天，他也算鬼。因为他的部下都是鬼，他是鬼当中的一个大头目而已，他上面给诸天通，下面给一些鬼神往来的，这鬼神就是大头目，他所统领的就是夜叉与罗刹，北方有北方神，多闻天王，而鸠盘茶呢？是属于东方正长天王所管的，这个地方没有写啊，在楞严经上。那个毗舍遮呢，也叫做胆精气鬼，他是属于持国天王所管的啊，正长是南方啊，持国天王。富旦那呢，所谓是主月病鬼，有点像我们中国讲的瘟疫，瘟神，是属于这一类的。他是属于西方广目天王的部下。皈依三宝的，就称之为八部鬼神、护法神，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，那都是皈依三宝。追随着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皈依三宝，为三宝当中的护法神。所以这个寺庙的建筑啊，佛寺的建筑，你一进山门，头一个就是天王殿。天王殿里面列的就是四大天王，他是佛门的护法。他们这个头目都护法了，底下鬼神还有什么话说？他的部下当然也护持佛法，所以你一称佛菩萨的名号，那些鬼神他还能起害心？当然就不会。这个我们在人情事理上都能够想到，是这个军队他的主官的时候来护持了，他底下那些小兵那要听到的时候毕恭毕敬，他就不敢妄动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下面呢，举阿含经里面一则公案，这则公案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。大师在里面其中也有几句话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开始，我们接着念。有闻讯精明少诸痴暗，故鬼不能识。这就是讲一个人有智慧，他有智慧光明，鬼不敢接近。断灭妄想，前面说过心无杀害，故害不能讲。 纵然这个鬼神跟你有冤家有对头，他是念念想报复，他也无法解决。诸位要是念过三昧水忏，你看那个乌达国师，他有一个冤鬼呀，跟到他几百年了。而乌达国师啊，是前一生是害死他了，他这个怨恨在心，一定要报复。他到第二生他出家了，修持很好，戒行清净，有高僧，有护法神保护。这个冤鬼呀，天天在这边找机会，找不到。等到再来一世，他出世又出家，又做高僧，世世的高僧。你看这个冤家厉害不厉害？时时刻刻盯着，非报仇不可。到第十世的时候，这还是高僧，就是乌达国师，皇帝的老师，尊贵至极。这个皇帝恭敬他，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，这个宝座就是像这个椅子啊，沉香坐的那个沉香，你们想想看，现在一斤要好几万呢，皇帝供养他这个座子，他这个心里就起了傲慢了，很得意了，这个一念欢喜的时候，护法神跑掉了。心被境界转了，护法神跑掉，护法神又跑掉，这个冤家的时候找到身上来，他在这个膝盖上长了个人面疮，几乎送了他命，总算他这个时事没有白修，遇到了迦罗迦尊者释迦牟罗汉来救了他，用三昧水给他洗，这个人面疮开口说话，说他这一段因缘，我跟你仇恨这么深，今天成迦罗迦尊者来调解，我们就算冤家到此地解除了。三昧水忏，你仔细去看看。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得罪一个人很容易，结个冤很容易，要想把它解除可没那么简单。看看乌达过失这个事情，那可怕不可怕？为什么要给人家结冤仇？自己吃点亏不爱死啊，吃亏实在讲是真正占便宜，眼前占了便宜，实际上就吃大亏。你要明白三世因果所以必须要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。不但没有杀，你害人的心都不能有。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什么样的妖魔鬼怪见到你啊，都不能接近你，他怎么会害你？阿含云，这是佛说的，《阿含经》里面佛讲有这么一段故事，这有大厉鬼坐地势床，这个大概就是天阿修罗一类的。地师就是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，忉利天主。这个床呢，就是坐床，就是他的宝座。这个大厉鬼啊，坐在忉利天主这个宝座上，地大臣。忉利天主看他气死了，是不是？这一气怎么样呢？鬼光明转身。那个鬼的势力威风啊，越来越大，无可奈何啊！你嗔恨就能帮助了他。此同其心行故，你帮了他的忙，助长了他的威风，助长了他的势力。必焕发此心，第十天一想的时候。他毕竟是懂得佛法的人，他也供养过佛，也听过经， 回头想想呢，算了，心里一念慈悲心起来，鬼光明灭即去，这就无可奈何。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我们对待恶人，要用慈心对待他，他就无可奈何。啊，这个人找你麻烦，要来骂你，你以慈心待他，他发脾气，他来骂，你就在那听，一句话都不回，等到他骂累了，他自己觉得没面子，走了。这个厉害呀！如果你要回他对骂，那越骂越起劲，对不对啊？他的光明就直升了嘛。他要想打你，你不还手，他打你几下，以后麻烦大了。打又不是，不打又不是，打打不下去，不打面子下不下去，这个厉害呀！你要跟他对打了，他的光明直升了。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，你看同学当中发生争执打架了，那个老师不问哪个有理没有理，两个一样法规，很有道理。为什么一样的嘛？啊，两个不是同等程度啊，他吵不起来，他也打不起来。啊，他能够吵起来打起来，两个都一样程度，一样惩罚，绝对没错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不但能一夫鬼神啊，平常在人事纠纷里的就省很多啊。再看下面一段，第六段，免枷锁呢？舍夫有人，若有罪，若无罪。这个枷锁啊，是刑具。现在。所谓是受了绝铐之类，受了绝铐叫锁，枷呢，在现在没有，现在在民主时代上已经没有这种刑具了。那么为什么说有罪无罪呢？无罪是被冤枉的，有罪呀，那就是罪有应得了，他犯了重罪。必须加上这个重的刑具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他要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也救他。我们就怀疑了，如果他被冤枉的，菩萨救他是对的。他果然有罪，那佛菩萨不叫滥发慈悲心吗？啊，这个恶人救了他出来，将来他出来之后再害人怎么办呢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。啊，这个注解里头啊也说得很详细。啊，诸位可以翻过来看。注子里面说明菩萨的心是平等心。只顾救难，不必问他是真有罪还是被冤枉。但是这个里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，那就是这个冤枉的人不必说，真正有罪的人必定是一念向善，改过自新呐，才与佛菩萨感应到交啊。如果他的心根本就不正啊，念佛念菩萨，求佛菩萨救他出来，出来之后再做坏事，佛菩萨绝对不会有感应。无论造什么样的重罪，他要是一念回头，这个了不起。古人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，那是真的啊，那才叫真正的好人，决定靠得住的好人，他是从恶境界里回过头来。我们一定要尽全心全力来帮助他，何况是诸佛菩萨。正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那些一生造作恶业的人，临命终时， 他肯一念回头，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。这个例子《往生传》里头很多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唐朝的张善和，屠户啊，一生杀牛，你看他造了多重的杀业。临命终时，见到许多牛头人，我们在牛头马面叫他牛头人，来问他要命，来讨命的。这个是地狱境界现前，所以一般人临命终时，这个诸位要是稍微留意一点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。他在昏迷的时候告诉家人，我看到哪个人来了，哪个人在什么地方呢，结果所讲的通通都是死掉的人。那么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呢？不见得。你们看地藏经讲的，地藏经里面讲过，都是过去的些冤家债主冒充你的眷属，变成你眷属这个形状到你这来。为什么呢？看看你呀，寿命快终了，把你迎去的时候派来报复，他找麻烦的，不见得真正是你的亲眷啊，你的朋友，不见得。这是佛在地藏经给我们说的清楚的啊，他是变成那个形状来诱惑你。如果他变成你的仇人，那你看着就可怕了，你还跟他去吗？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张善和在这个时候是一念回头，一心啊，那真正是一心不乱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念了十几声，牛头人不见了。阿弥陀佛现前了，佛来接引他到西方去。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闻过佛名，没有动过念佛的念头，天天就杀生，干这种恶事。有的人一生念佛，你命中是打一个闲岔，没有能往生得了。看到张善佛这个样子，是不是阿弥陀佛太不公平了呢？阿弥陀佛公不公平呢？非常公平啊！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张善佛那时候一念相应嘛，佛现前呐。你念了一生佛，临命终时才打闲岔的来了，不相应。这个不相应我也见过啊。我初出家的时候在圆山灵济寺，灵济寺有个念佛会啊，就是我出家的时候成立的，也听说现在还在。当年领导的是那个福州的同修林道奇，那个时候他是台湾银行乡里很有地位。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听到佛号就讨厌啊，人家给他助念他把人赶跑，听到佛号就讨厌，佛号念不下去啊。他自己清醒的时候他师父们说出来，他说怎么得了，一掌这么重，提倡念佛会领导大家来念佛，结果临命终时自己听到佛号就厌烦，这个业障啊，颠倒啊。所以我们修福啊，一生修福，在什么时候享受呢？就希望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那你就决定往生啊。所修的福平时享尽的，到临命终时颠倒错乱，这一生呢又错过。这是我们要觉悟的。我们修福，福报让别人去享，我们的福报保存在那里，不但保存还有增长，像我们的福报啊，放利息放给别人的，那将来所得到的比我们是布施出去还要大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造福 而不想佛。诸佛菩萨，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，个个都是如此。啊，你看六祖一生造福，他什么时候降过佛的？虚云老和尚近代的一生造福，都给别人降，他没降过。啊，印光大师一生造福，也是给别人降，他老人家没降过。啊，一辈子粗茶淡饭。这两位大法师，天下闻名，在家皈依徒弟不知道有多少。供养的那些钱财，你们去看看传记。他那些供养，他自己一个钱没用，全部都是辗转布施掉的。啊，没有说的哎，哪一部分呢？自己好好享受享受啊，做几件好衣服啊，吃一点好东西，没有。啊，虚老和尚那件衣服，你们看照片，一个大补丁，一个小补丁，补了十几个补丁。什么时候看到他一个照片啊？穿的一个好好的衣服，没有。那么多供养，才做几件好衣服，谁还会怪他吗？不肯啊！啊，惜福啊！我这个衣服补了，还能穿几年？要晓得惜福啊！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。李老师就能一件中山装穿30多年，我现在离开他了，差不多有20年了。那么他的一件衣服大概穿了50年了，没有添过新衣服。人家送他衣服，转手就送人了，就供养别人。啊，他自己有收入啊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多余的钱呢，都拿去做慈善事业，一个不留。啊，那是一个在家居士啊。我出家的时候回到他那里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你一个月用钱如果超过150块钱，那你就不是出家人了。所以我就被他限制了，一个月只可以用150块钱，包括吃饭等等，多了他就骂人了。啊，150块钱维持最低的生活。啊，一天吃饭3块钱，我还比不上他，他一天只吃2块钱，他一个月生活费用就60块钱，我们怎么赶也赶不上他。啊，他吃的少啊，那时候3块钱呢买3个馒头，就是这样的，他日中一食，他一个馒头就吃饱了，我要吃2个，你给他多一倍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比不上他，功夫比不上他。这个老人家今年96岁，还是日中一食，啊，还在那里讲经说法，啊，精神饱满。啊，台中的同学来问我，老师布施还有多少年呢？我把他估计一下，起码还要30年。啊，因为他说过了，他要把华严经讲完。啊，我算算他这个讲华严经这个时间的时候，需要30年才能讲得完。所以这也是暗示我们台湾最低限度30年的安定，30年大好光阴，我们一定要成就啊！那不成就太可惜了。真正会用功的人，3-5年就有成就啊，30年决定会成就，只怕你自己不肯干。所以救护的原则，真正回头，真正忏悔，真正改过自新，啊，这样的人太难得，太难得了，啊，哪怕他犯下滔天的大罪，也可以原谅，我们也应当帮助他。观音菩萨救这些灾难的人，都是真正回头的。啊，蒙菩萨救护之后，以后再不会做这个卧室。诸位在这个感应篇里面能够看到， 这个下面也引《楞严经》一段经文来说明。啊，起者应性云霄啊，在倒数第五行，观听反如立住妄尘，能令众生尽系枷锁，所不能住。这是经文啊，《楞严经》的经文。经文里头也是说明菩萨这种能力的根由啊，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还是从梵文文字性，还是从见性当中所发生出来的。应性远消，应就是动静这两个阶啊，前面我们讲过六阶，动静二心习皆消灭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，所以叫圆消，圆消就消尽了，圆满的消除了。这个时候观听反如，观是观照，观照能闻的闻性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修学的功夫。梵文文自性，自性是一，一就是真实，决定不忘啊。前面说了啊，一根梵圆，六根解脱，可见不但是因性缘消，其余的色香味触法没有一尘不是缘消的。所以说立住妄尘啊，立住尘妄，那么这个尘就是指的六尘，六尘都是虚妄的。他以这样的能力才能够加持给一些苦难的众生。静紧闭就是关在牢狱里头，系是什么绳索把它捆绑起来，枷锁就是手镣脚铐之类，这些刑具锁不能住。尘妄即立身相不有，故枷锁自脱。前面几段的意思懂了，这个地方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下面这一段问答跟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大意相同的，我一看也能够明了。这个后面还有一段公案，这是传记里面所记载的，《灵感录》里面也有。那么这种情形此地讲是称名无间，这一句很重要。无间虽然不能得一心，他功夫成片啊，他念念相续嘛，没有妄念夹杂在其中，所以能够有感应啊，感应呢观音菩萨放光引导他脱离枷锁，他能够躲避这个灾难。再看底下第七段，免冤贼难，若三千大千国度满中冤贼，有一伤主，商主啊就是商业界的 领袖，商界的领袖，我们今天说是企业家，将诸商人，即持重宝，经过显露，那么他带一群，都是经商的商人，那么这些人带着很多珍宝，经过显道。其中一人作诗唱言：“诸善男子，勿得恐怖。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。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。汝等若称名者，于此冤贼，当得解脱。”众商人闻，具发声言：“南无观世音菩萨！”称其名故，即得解脱。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注解：大千国度，这是泛指，在这个世界不一定在什么所在，你也遇到了这些冤家了。满中冤贼，这是盗匪一类的。你遇到盗匪，盗匪跟你前世也有因果关系。否则的话，他强奸人，他为什么不强奸别人，单单强奸你呢？他在强奸的时候，强那个人财宝，不杀那个人，强你的财宝又要害你的命。都有因果关系啊！欠财的要还人财，欠命的要还人命啊！诸位要晓得，人在世间呢，说是某人占某人的便宜，没这回事情，绝对不可能。我这一生占了他的便宜，来生要还他。我是把他骗来的，来生呢，我的财物被他骗去。是同样的手段，我把他抢来的，来生他把我弄得抢去。我害他了，把他杀掉了，来生我要被他杀害。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啊？这个我们要相信啊。佛经里面虽然不排除肉食，佛经里面只叫我们吃三斤肉。没有叫我们素食，但是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，《楞伽经》里面就说了：“菩萨心地慈悲，不应当食众生肉。”但是在因果上来说呢，吃他半斤啊，那还他八两，将来要还的啊。现在肉吃得很舒服啊，将来到还债的时候可麻烦了。那就苦不堪言了。几个人想到后果呢？这个是要还债的。那你想到生生世世，不知道吃了多少众生的肉。前生记不得了，想想今天从小到现在你吃了多少。这个账将来怎么还法？麻烦大了。可是有一个办法。你要修行正果往生西方了，那就通还清了，他们都有福了，他供养你，他做你的债主，你所修成的功德利益他沾光了，他不会来向你讨债，他要来求你度他，所以你一成就，冤家债主都要来向你求救了。你们看《影城回忆录》，谭旭大师在没有出家之前，大灾寒窗多冷眼，他是心地虔诚，有那么一点成就。他这个传记里记载，那时候跟三个朋友合伙开中药铺，是中午生意清淡的时候，他们就在休息，坐在那个地方。 好像打瞌睡，似睡未睡，看到两个人走进来，这两个人是冤家，跟他过去啊有一点财务上的纠纷，他们打官司，打官司结果他打赢了，那两个人输了，输了以后就气得上吊了，死自杀了，他心里也很难过。啊，但是毕竟的时候他自己是有理的，啊，对方是没有理的。但是对方的时候总是围着这个事情自杀了，看到这两个人来了。来了时候晓得是冤家的，大概来找麻烦来的了。结果看到他呢，那个表情啊，不像找麻烦的，啊，很祥和。两个人走到面前，向他跪下。他说是什么事情啊？你们两个来找我什么事情？求超度。他这个心啊，才放了心，不是来报仇的，来求超度的。他心里就想，求超度，好吧？怎么个超度法呢？只要你答应一声就可以，哦，那很容易，我答应你。他就看到这两个鬼呀，啊，从地上的时候踩到他的膝盖，踩到他的肩膀，今天你看超度多容易。这两个鬼过去了之后呢，再与他生前那个太太还抱了小孩，那都是已经死了过去了，啊，这两个鬼魂又出现在面前，到面前也跪下，也求超度，他也就点点头同意，也是这个方法，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，看他走。那么他以后这个事情过了之后，他就问他旁边同伴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自己真正有功夫超度一些鬼魂，只要点点头答应一声就超度了，哪里还要什么佛事搞了半天呢？用不着啊，诚则灵啊。所以超度要至诚感从，要自己真正有道心。你看他在这个经典一门深入，霸宅寒窗多了年，他要那个八年时间念个十部二十部经典三十部经典，那个鬼就不来求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这个能力，找他也没有，他帮不上忙。鬼来找他什么呢？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可以帮我忙啊！啊，我来求你一定有好处啊，能帮得上啊。所以东西要转啊，要精呢，你这个心才一啊，一心就有无比的力量，才能够超度鬼神。所以这个现在修行人不懂这个道理。贪多啊，心都是散乱的。这鬼神不来找你，为什么找你没用处？空跑一趟。哎，只有什么呢？到你倒霉的时候，他来讨债，来报复。那么这就遇到这些冤贼了。这个地方讲呢，过况贼多，甚离能救。以行功利之志也，怨本夺命，贼本劫财。这是冤贼这两个字的含义。冤是什么呢？是来抱怨的，来讨命的。贼是什么？来讨债的，来借你财物的。那么这个贼啊，既又有怨，又是个贼，那遇到他的时候，你财命啊两样都保不住了。如此遍满呢，尚能救之，何况少乎？观音菩萨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三千大千世界遍满了怨贼，他都有能力救。那你遇到一两个怨贼，念观音菩萨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啊，观音菩萨来救你呀，这个能力是绰绰有余。啊，我们尽可以放心。有业伤主啊，这是讲遭难的人。那么底下这是说伤这个意思，注意一看就明了了。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主这一个字，他为这个伤人之主，伤人的 领袖，上人的领导者。这批人带了贵重的财宝，在从前走路行路没有现在怎么安全呢？以前的车，最高级的车是马车，速度也不快。那么一般的都是人推的车，手推的车，一天也只能走几十里而已。水路都是坐着帆船、风船，所以在江湖上这些盗贼非常之多，常常遇到，所以说是江湖险啊。江湖险就是指江湖上有一些坏人啊，有这些盗贼啊，这些土匪啊，这些打劫的人。那么这是行路的人啊，没有不危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唯一真正能救护的，也就是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。菩萨有威神力的加持，使我们能够免除盗匪的灾难。这个地方大师也引用楞严经上一段经文啊，在817页第二行经云：八者灭因缘文变生慈力，这是菩萨力量的来源，能令众生经过险道，贼不能进。底下有个简单的解释，该因文两离，两离就成了敌对了，物我成敌啊。灭因缘文，这内外无待，这个待就是对待，内心与外境呢，合成了一体了。没有对立，所以能够辨此而确地。这个道理跟我们儒家所讲的仁者无敌是一个意思。仁是仁慈之人，仁慈之人他的心里面没有怨敌，如果还有冤有敌有敌对的，那就不仁不慈了啊！可见的我们在我们固有文化里面，仁这个境界是多么高，跟佛法里面不相上下。我们在一切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还有对立的，哪有慈悲心？怎么能成为一个仁者？佛法里面讲的大慈大悲呀，没有怨敌，遇到那个怨敌也是一家人，这个怨结自然就化掉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。下面引了一则公案，那么这样的公案在感应传里面也非常之多。这是引用的晋朝隆安年间，这是一个出家人，僧慧达，往白龙上掘干草，去挖掘了干草，被羌人所获，这个羌是西域，不是中国人，是外国人。那么这当然是边疆的时候被这个敌人俘虏过去了，关于扎中紧闭在这个木栅里头，栅都是用木头做的就像笼子一样关在里面。人多则匪者先食， 这些野蛮人也是吃人的。啊，哪个人长得胖的时候，他就把他拿去腌去吃掉了。啊，这吃人的人。愚人是尽，从这一段看呢，惠达恐怕长得又瘦又小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没有被人家先吃掉，一定是又瘦又小。关的那些人都吃光了，就剩下他的时候，那就轮到他了。是惠达并一小儿，还有一个小孩。啊，第二天呢，轮到他了，把他再去拿去吃掉了。这是惠达了，敬业成名。啊，这无可奈何，没办法了。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一心成名，念了一夜，啊，念到第二天。到第二天呢，这个羌人来取食，把他们两个要带去了，啊，带去怎么杀了吃了。或一虎跳河，这个时候忽然说来了一头老虎。啊，又叫又跳的到这边来了，把那些羌人呢吓走了。啊，虎咬山作穴而去，作穴的人在那掏了一个洞，那么他们可以从洞里逃出来。达将小儿逃走，啊，惠达带了个小孩要逃出来，有这么一段事情。圆印法师。在讲义里头，另外还有一段公案，也是晋朝时候的事情。有一个姓杜的，啊，叫杜传这个人，他也是在战争的时候被人家俘虏过去，啊，被敌人俘虏过去，关在这个牢狱里面，等待着要杀头的，啊，要处死刑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在这个兵营当中遇到一个出家人，啊，这个出家人过去跟他认识，他一见到就向这个法师求救。那个法师怎么讲？说你现在被俘，我也没能力救。那么他再要求，他就告诉你呀，诚心诚意，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一定有感应。于是乎他就默念，默念了三天三夜，他带着那个刑具啊，红色的脱开脱掉了。那么趁着这个机会，他就跑掉了。不但他逃出来，当时还有不少的同伴，因为看到他念佛这么样的诚心，他就叫大家都念。所以那一伙人通通都离开这个灾难，以后回到家乡之后，啊，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亲戚朋友，啊，相当邻里，他的一乡人都拜观世音菩萨。像这样感应的事情都非常之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为什么会有感应，啊，你要真正晓得这个道理。你对于所有这个宗教里面的那些灵验的事迹，你得了解，那不是迷信，那是事实。佛法之外，许许多多宗教里面都有不可思议那些灵验的事情，都是事实。我过去啊，在这个天主教教书的时候，我教过他们的神父修女，那个时候是于斌主教在世的时候，啊，他们办了一个研究所，啊，在辅仁大学后面多玛斯修道院，啊，当时也有不少同学去旁听，我在那里教过一个学期，啊，那个时候他们希望我在那里教两年，把他们这个班，他两年毕业，啊，把这个班呢教到圆满，我因为出国去讲经。啊，所以教了一个学期以后，我就没去教了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接触宗教啊，最早就是基督教，啊，以后是回教， 我都用心去研究过，但是那个虽然研究，我不相信。以后我说我学了佛了，我相信。啊，我说你们要讲这个基督教徒，我是真正的基督教徒。为什么？我真相信。你们呢，冒充的不是真的，因为你们对上帝半信半疑。我真信。啊，我说我在你们天主教这里讲经，你叫我讲佛经没意思啊。如果要叫我来请我来讲你们的经典，你们受用才大。啊，那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只要能够至心一心，你才把宇宙人间一切的真相才能搞清楚。啊，才能与十法界诸佛菩萨鬼神交通往来，才能得到他的真相啊！啊，在这个里面得大自在，一切灾难都能免除。啊，你问为什么免除的？清净心当中没有妄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没有煞心，什么灾难都消除。到底是在此地，在自己心目当中，不但诸佛菩萨是善知识，连这些恶鬼、恶神、恶魔也都是善知识，啊，也都是最好的朋友，可以往来的，毒蛇猛兽可以亲近的，绝无伤害之力。这是自己修德上成就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